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又和大家见面啊，这个非常喜悦，因为从一个九死一生出来啊，又被觉安全到了这个地方，讲道就好像可以比在大陆那个地方呢讲道就更通畅一些啊，但是呢。我们知道现今的时代是一个末世的时代，是个特别不一样的时候啊。我现在呢有个很深切的体会，就是我小的时候和现在其实情况已经大不一样啊，已经大不一样。我说的不单是这个自然界的情况，更多的是人心里面的情况。这个人心呢和我小的时候的人心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到了今天啊，科技越发达啊，世界好像越进步，但是人的心却越来越沉淀，越来越堕落。这个是一个非常的特殊的一个现象。今天呢我和大家呢这个分享的是创世纪46章1到4节，讲的是雅各的成长之路。我们可以从雅各的身上啊来看啊，虽然人心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个是一样的，就是对罪的堕落和在罪中被拯救啊这样一条路是一样的。因为在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下面呢我为什么要把这个雅各这件事呢再和大家讲一遍呢，就是因为我当时我考虑错了，我以为我给大家讲过亚伯拉罕，后来我考虑我没给大家讲过亚伯拉罕啊。上一次我讲的是路加福音啊，这个关于四个财主啊，四个财主的事。应该是先讲讲亚伯拉罕关于信心，然后呢再讲到以撒他的至死的顺服，然后呢再讲到雅各他生命的改变。因为在圣经里面呢他的编排啊，创世纪的编排，他的四个先祖啊，第一个是亚伯拉罕，第二个是以撒，第三个是雅各，第四个是约瑟。这四个先祖啊，第一个就是讲到亚伯拉罕，他一定是在信心中成长。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看不见的，用我们的眼睛五官是看不见的，我们必须干什么呢？我们用信心来接受。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信心是我们的目的吗？不是，信心不过是个媒介，信心是叫我们达成与神灵里相通啊，这样的一条路。所以他第一个要讲到什么？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信心一定是在这个敬拜中成长。所以说他就筑了四座坛，四座坛代表了他什么？他信心的经历。后来就讲到了他的儿子以撒，以撒呢就特别讲到了他挖了四口井啊，非利士人亚比米勒啊，那四口井，井代表什么？代表一个灵的深度。挖井干什么？要得活水啊！灵的深度，活水要干什么呢？有了信心要过一个顺服的生活。所以我们就看见从摩利亚山，好像是他爸爸亚伯拉罕来献以撒，其实更考验的是以撒啊。以撒在那个祭坛上他并没有逃跑，他顺服，一个至死的顺服的过程啊。第三个就是要讲到了，当我们在有了信心，在信心的路上过一个顺服的生活，然后圣灵要改变我们，要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呢雅各呢就特别的讲到什么？四块石头是吧啊，他这四块石头就代表了一个人的心啊。本来我们的心和石头一样，所以以西结书说什么呢？以西结书就说啊，他要把人的实心给你拿去，给你换上什么？给你换上肉心。 实心是不能改变的，肉心是可以改变的。旧约这个律法是刻在石板上，但是新约这个律法是刻在新板上，新板和石板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一次呢，我就也可以先把这个雅各的一生给大家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给讲的是不容易的啊，这概括性很强。但是呢，我们要从雅各的一生里面啊，我们要看一看人生的经历。其实啊，一讲到雅各，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没有再比雅各再熟悉他的。为什么呢？因为雅各这个人的影子啊，或多或少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啊。因为雅各的名字就是抓啊，抓我们一个人一生下来啊，其实就是抓的过程。所以说，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就讲到了讲到了什么呢？就讲到了这个尼哥底母和耶稣和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就说了什么？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你一定要抓实践。从肉身生的，你一定要在地上要看看自己的价值观。但是从灵生不一样了，从灵生打开你的眼界，你要看见那个眼睛所不能见的，因为眼睛所不能见的才是永远的啊。所以呢，我们就看看这个雅各啊，雅各他的一生。我讲的这个经文呢是在创世纪46章啊，1到4节。我们知道创世纪一共50章，到了46章已经到了创世纪的末期了啊。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什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月色必给你送终。雅各就从别什巴起行。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你也借着圣经的你的仆人来向我们说话，叫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我们怎样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主啊，岂不是你叫我们在地上，在我们的每一天，你都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叫我们与你亲近，得永生的福气吗？主啊，今天就求你亲自向我们弟兄姐妹说话。主啊，因为唯有你的话带有能力，唯有你的话能够改变一个人。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那么这里呢，一开始就讲到了以色列啊，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那么以色列我们知道是在亚伯渡口，神给雅各改名字，改成以色列。本来他是抓啊，那么以色列呢，我们也知道以色列的就是呢王子和神一同作王的意思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的名字，今天我们也说我们已经记在天上了，记在生命册上了，但是我们却在地上仍在抓地上的东西啊。那么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啊，神啊在这个时候，这个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为什么起身来到别什巴呢？就是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子还活着，他最爱的儿子约瑟，他一直以为他死了，被野兽吃掉了啊！但是呢，当他们遭遇饥荒的时候，当迦南地遭遇饥荒的时候，他就打发他的儿子们呢到埃及去递粮。哦，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埃及世界有粮食，反而迦南地没有粮食？而且呢，这三个先祖，不管是亚伯拉罕，不管是以撒，不管是雅各，这三个先祖都遇见饥荒。照理说，这里是牛奶鱼米之地，不应该有饥荒，是吗？ 但是伯利恒面包之地仍然有饥荒。弟兄姐妹啊，我们一定要知道，神叫我们在患难当中是和他建立关系的。迦南地的秋雨春雨是要你用膝盖求出来的，但是埃及地的尼罗河三角洲那个歌山地却是旱涝保收的地方。我们知道埃及有一条大河，这个大河叫尼罗河，尼罗河是世界上不管是流量还是长度都是第二的河，比中国啊长江黄河都要大得多。所以呢，它到了这个地中海这个入海口的时候啊，它就形成了一个流域网，是个旱涝保收的地方。那个地方你不需要求上帝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啊不下雨，一样有水，虽然是沙漠。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个凡神类的地方啊，他们就拜河神。可是呢，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呢，神却叫他们干什么？叫他们在这个地方要建立和上帝建立最美好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好像我们啊，从经济各方面好像不如一些不信的人，但是呢，神叫我们在教会里边是和上帝建立关系。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神要叫我们和我们是建立了一个生命的关系，不是中国大陆所说的那个关系，那个关系是败坏的关系，这个关系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你看那个诗篇二十三篇就是说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不说是我们的牧者。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这个是一个事实，对吧？他是我们的牧者，但是当他说到是我的牧者的时候，是说到一个关系的问题，他是我的，知道吧？我是他的，这就是一个关系的问题。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啊，当这个雅各知道他的儿子约瑟还活着的时候啊，他说的你的儿子还活着，一开始他不相信，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些儿子经常撒谎来欺骗他的老父亲，他老父亲就不相信他们啊。但是呢，当他这些儿子们把约瑟派来的车马和送给他父亲的礼物给他看的时候，圣经里边说他就苏醒了，他突然知道他的儿子还活着。弟兄姐妹啊，你知道他想他的儿子，他最爱他的儿子，他知道他的儿子还活着，他就要去看他的儿子。要去看他的儿子还需要祷告吗？我要去看我的儿子了，是吧？但是这里说到了，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十巴，在别十巴却停住了。什么力量能够叫一个不顾一切要去看他儿子的一个人到别十巴能够停住？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别十巴，南到别十巴，北到但，这是神给他们的划定的一个界限。这就迦南地的从南到北啊，南边别十巴基拉尔，这两个地方都是在南边最南端的地方。然后呢，他们再折头往西就到埃及去。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了从迦南地到埃及是下埃及。为什么叫下埃及？从地理上说，迦南地是高地，而那个尼罗河三角洲埃及那个地方呢是低的地方。从地理上说叫往下走，叫下。从属灵上讲，也是从上帝的应许之地到世界上去叫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到了八几年的时候啊，中国人叫什么？叫下海，是吧？下海干什么？捞银子去了。这里干什么？也讲到下到世界。下到世界其实是一个往下走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在圣经里面，不管是这先祖们，知道一走到别十巴，一走到基拉尔，他们就干什么？叫窥视要到埃及去。为什么？因为在应许之地有饥荒，他们要干什么？要谋生路，要找一条活路。我们就看了这个图，那个第一个白色的圆圈，那就是别十巴啊。他们从迦南地往南走，然后呢再折返往西， 就到了哪里呢？到了歌山地，就是到了这个尼罗河三角洲这个地方，啊。我们第一个来看看以色列先祖的埃及梦，啊，以色列先祖的埃及梦。创世纪十二章十到十三节，那里就说了，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弟兄姐妹啊，我们如果在教会里边，我们遇见问题啊，我们和弟兄姐妹产生一些隔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离开教会，我们都说什么？我们暂时到世界上去一下。很多你这暂时就不是暂时啊。有的说了，我暂时去打打麻将，你去了那个三缺一的地方，我跟你说，以后你就拔不动腿了。我们一开始都是暂居啊，当时的时候这个拿俄米啊也是去到摩崖地区暂居，没想到一去就是十几年的功夫啊，三个男人回来的时候就都死了，是吧？啊，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以为是暂居，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的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弟兄姐妹啊，他要去占据，他要到埃及 去活命，却突然发现因着他太太长得俊美，他要丧命，你看见没有？这就是什么？没有安全感。弟兄姐妹，我们人呢，在地上很多时候都是没有安全感的。我们没有安全感，就先来一个什么假定啊，一个假定。我们中国人呢，是被一个这个孔夫子的一句话给害了好几千年，是吧？啊，叫什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圣经里面怎么说？一日的难处，一日当。啊，因为明天不在我们手里，是吧？啊，他们说有两个老太太，一个中国老太太，一个美国老太太。中国老太太到了老年的时候啊，她说了啊，她就非常高兴，她说什么呢？她说我终于攒起钱来可以买房子了。啊，那个美国老太太就说，我终于把贷款还上了。啊，也就是中国老太太攒了一辈子钱没住房子。啊，美国老太太呢，房子也住了，最后也还上债了。啊，圣经里面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不在我们手里。但是我们人常常怎么样？常常为明天忧虑。这个亚伯拉罕呢，其实犹太人很多地方和我们中国人有点相似啊。大家喜不，尤其弟兄喜欢找太太，是找漂亮的还是找不漂亮的？都找漂亮的是吧？没有愿意找一个眼的是吧？找了太太反而不怎么不安全了，根本还没有发生的事，他马上就来了一个前设啊，因着他太太俊美，他反而要丧命。弟兄姐妹啊，其实一个女人找一个丈夫是为了找个什么？找个安全，是吧？找了个丈夫反而把不安全推给这个夫人，推给太太。我想哪一个做妻子的都不喜欢这样啊。就好像晚上啊，晚上如果来了突然有人敲门，半夜先生不敢开门，叫太太你去看看，我跟你讲你很沮丧是吧？你看在这个地方，我就说这个我不知道撒来当时的时候他的心情怎么样，但是呢我想呢，他找这么一个丈夫啊，他心里边肯定里边他不痛快的。但是你要知道，上帝就把这样一个男人把他改变成什么？改变成一个有信心的人。谁能改变人性格？谁能改变啊？一个一发生问题就把事情要推给太太啊！真的，我们也知道，若不是神亲自的介入啊，撒来可能就成了皇后了，或者成了妃子了，是吧？但是因为神的亲自的介入，所以呢，这个撒来呢就没有遭遇危险啊。这个而且呢，有人说了，亚伯拉罕呢还因祸得福啊，这个法老呢给了他很多的财产啊，其中呢当然也给他了 一个隐患在里面，就是夏甲啊。我们来看看创世纪26:1-4，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了啊。那么什么时候呢？就是以撒。那么以撒呢，就往基拉尔去，基拉尔和别什巴都是在最南端啊，到了非利士人的王亚比明的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啊，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啊，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啊。弟兄姐妹啊，神和亚伯拉罕和以撒和雅各，当他讲话的时候，他总是要重述前约。为什么？因为神是不动摇的，他前面说的话和后面说的话完全的一致。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永不动摇上帝的身上，我们才有信心，是吧？如果我们上帝每天都在变，就和中国一样，每天政策都在变，你还有什么信心？说这人心惶惶了就。但是我们的神怎么样？他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和亚伯拉罕当时的他和他立的约，到今天仍然有效。这就是我们的神啊！所以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据的，因为他是永不动摇的上帝。所以说，我必坚定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约就是他把自己放在约里面。为什么神把自己放在约里面？因为他知道人不能守约，但是他守约。所以说今天以色列还在，我们还在。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啊。今天不是这样吗？啊，弟兄姐妹啊，上帝叫我们得福，是叫我们仅仅是我们个人得福吗？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才叫福音啊。我们3月有布道会，是吧？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布道会里面，我们要叫更多的慕道友，更多的福音朋友来干什么？来得这个永生的福气啊，要得永生的福气。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我们来看看这三个先祖啊，为什么要这三个先祖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因为神和这三个先祖都立过约啊，立过约。那么亚伯拉罕因饥荒而下埃及，引致后患无穷。为什么引致后患无穷？就是因为他，因为他心里边在那算计，他要遭难，出卖他的太太，里边充满了牛羊鸽子的声音啊。后来呢，就在这个法老王啊所赐给他的这些东西里面呢，就隐藏了一个危机，就是夏甲啊。后来呢，他就和夏甲呢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一直到今天啊，成为中东的难处。以撒因饥荒要下埃及，神却拦阻了他的脚步啊，神却拦阻了他的脚步。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神和以撒说话，为什么不和亚伯拉罕说话？弟兄姐妹啊，你要知道，当一个人心里充满牛羊鸽子的声音，充满了世界七七八八声音的时候，上帝和你说话你也听不见，你听不见的啊。但是呢，以撒他当时的时候，他到了基拉尔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心里边没有那些七七八八的声音，所以神和他说话他就听见了，他就没有下埃及。所以说顺服，至死的顺服必然得福啊！上帝的恩典一定是隐藏在你的顺服里面。我们知道第三个就是雅各，雅各同样因为饥荒要下埃及去见他12的儿子，他的夜间神向他说话啊。我们知道在没有正典圣经之前呢，神是借着异梦异象向他的仆人说话啊。神说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啊。 而且他说雅各雅各啊，叫了两声的雅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很少有上帝叫一个人要双重的称呼的啊，叫过亚伯拉罕是吧，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啊，撒母耳撒母耳，雅各雅各啊，新约啊，彼得彼得，保罗保罗，还叫过一个地方叫什么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个双重的是神特别的爱，是不是啊？如果今天啊，神说冯牧师冯牧师冯牧师，就是激动的跳起来，你知道吧啊，这个双重的称呼是不容易的啊。所以他在这里说雅各雅各啊，这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弟兄姐妹，哪里是迦南地？有上帝同在的地方就是迦南地，有上帝和你一起的时候，那里就是你的祝福啊。所以说呢，神对他说，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来看看什么叫雅各害怕啊。他走到别示巴那个地方呢，他心里害怕。我们知道这个雅各有害怕的事吗？雅各抢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夺了他哥哥的祝福，他眼都不带眨的，他害怕吗？弟兄姐妹啊，这个中国有句话叫叫什么贼胆包天，你知道犯罪的时候胆子大得不得了啊。但是什么叫他害怕？我在圣经里面呢找了三个地方呢是雅各害怕的地方。那么第一个地方就是在伯特利旷野，当他夺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抢了他哥哥的祝福，他要得福，但是呢却来了祸，家里从此刀光剑影了啊，家里从此呢就不得平安了。他哥哥呢就起意要杀他，他妈利百加和他一起做的寇啊，来欺骗他的哥哥。这时候呢，他妈就和他说，他说你赶快到巴达亚兰去啊，到你哥哥那里去躲一躲，到你舅那里去躲一躲啊，拉班那里躲一躲。他说我何必一日丧了我两个儿子呢？他说你哥哥这个人呢，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到了时候他就忘了啊，到了时候他忘的时候呢，我就派人把你接回来。知子莫如父，知子莫如母。但是呢，他母亲有一个事儿没有算好，就是这个人呢，对别人做的好事、有恩典的事常常忘记，但是对别人伤害他，他一生都不忘，你知道吧？他本来以为他这个儿子啊，大儿子啊，过几年就忘了，他就把他这个小儿子接回来，没有想到，当他这一次和他母亲分开，却是在人间。再也没有相见，就成了阙别啊。而且呢，从家里边出来的时候，出来了，到了伯特利旷野，天就黑了。这个天一黑就是20年，天在圣经没有讲到天亮，一直到哪里呢？到亚伯渡口，他和神摔跤的时候，一直摔到黎明，天才亮了啊。你看这个圣经是非常的奇妙啊。他就在伯特利旷野，他在伯特利旷野干什么？他累得不行了，他就震了一块石头，他四块石头嘛，第一块石头就是这块石头，他就干什么？震着石头睡觉，睡到半夜他就做梦，梦见了一个什么？梦见了一个梯子从地一直到天上。这样其实啊，这个雅各在没有改变之前的时候，他是个负面人物啊，他一直想抓，一直在地上，你知道吧，这个人呢想得好处的时候，他一定要从别人手里边得好处，他要从他哥哥这里得好处，损人利己。但是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人却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有一个梯子到天上，通到天上。我们知道自从这个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犯罪之后呢，上帝和人之间呢就是天壤之别。为什么呢？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所以说呢，人和上帝就是天壤之别，不能再相见。但是神有救恩啊，拯救之法。所以呢，他在伯特利旷野叫 雅各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是什么？就是梦见一个梯子从地一直通到天上去。我们知道地上有路，天上有路吗？天上没路是吧？但是这个梯子却是一条路，叫你知道有一条路可以从地到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帝下来，神耶和华呢在梯子上就和雅各说话。后来雅各醒了，雅各醒了，他就说什么呢？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弟兄姐妹啊，一个罪人，他一旦见了上帝圣洁的神，他第一个是什么？就是惧怕。你看这个以赛亚，他到了以赛亚书第四章，他讲到了耶和华看到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他说祸哉，我有祸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之中。哈巴谷是吧，他看见神的声音的时候，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他两腿都发颤。彼得当他下网打鱼，打了两船鱼的时候，他没有说发财了是吧，他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罪人啊，他害怕他虽然害怕，但是这个雅各还是雅各，雅各就祷告说什么？他说主啊，他说你叫我给我吃给我穿叫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母那里去给我钱花，我就把你赐给我的十分，我拿出一份来给你。这个人和上帝都算账算到骨头了，你知道吧这么一个能算的人，你看神怎么来改变他这是他第一个害怕。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害怕，就是当他在巴丹亚兰住了二十年，住了二十年之后呢，他就把他舅他舅拉班，当然了这会儿他更加亲密了，不单是舅，而且是什么？是他老丈人老泰山是吧把他的东西都夺过去了，好的都夺过去了。他就看见他的舅，他的老泰山，他的岳父这个脸上这个颜色不对了，他就干什么？连夜逃跑。你知道这个雅各干坏事他就知道跑，第一次从家里边逃跑，这次又从他舅家逃跑舅家逃跑的时候呢，那么跑出去以后，他就打发人去回去看一看他的哥哥怎么样。没有想到他哥哥来迎接他，他哥哥来迎接他带了400个人，不是拿着鲜花你知道吧，迎接人是应该拿什么？拿着花是吧，拿着刀来迎接他，把他吓死了。这里说什么呢？我们到了你哥哥一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我们再看第三个，就是这一次了就是46章第三节，神说我是神，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这三个害怕，在一个人身上的三个害怕，却是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害怕是因为他犯罪，他里面产生的恐惧；第二个是什么？是因为他犯罪的结果带来的恐惧；第三个是什么？神改变他，把这个人改变成一个什么？有上帝旨意的人。怎么叫有上帝旨意的？就是上帝应许，他的应许之地是在迦南地。当他在迦南地，他要到埃及去看他的儿子的时候，他心里边害怕什么呢？他说，如果我离开上帝的应许之地，我到埃及去，上帝的旨意怎么能够成全？你看见没有？这个人他的生命的成长，这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不一样的。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神的应许安定在天，永不动摇。我们一起来念申命记第4章第31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他是守约的神，弟兄姐妹。我们人能守约吗？我们今天说的话明天都不算，但是神守约，他说我不撇下你。虽然我们常常 得罪上帝。我们早晨的时候我们都立志，主啊，今天是我得胜的一天。到了晚上我们就开始认罪了，是吧？主啊，求你赦免我。我们常常这样周而复始，但是神怎么样？神仍然给我们机会。上帝给我们新的一天，叫我们新的一天里面，叫我们历练我们的生命。第三个，我们来看看强中自有强中手。我们来看看这个神怎么来改变雅各。弟兄姐妹啊，像雅各这样的会抓的人，神就一定在他身边安一个比他还能抓的人。有一个弟兄就和我说，那天来找我说，哎呀，那个高老师，他说我当时吧真是瞎了眼了，找了我家里那个太太，他说每天和我作对。我说你应该感谢上帝啊。他当初就愣了。我说神爱你啊，我说上帝爱你就要在你的枕头旁边给你安一把小刀，你知道吧，你不老实就抡抡刀，因为你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上帝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弟兄姐妹啊，我们常常我们这个人的心胸狭窄，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我们不能宽容别人，我们对东西啊，我们这个贪欲大的不得了，但是我们对人呢，我们心胸小的不得了，容不下人。上帝要干什么？扩充我们的胸怀，改变我们，叫我们在地上我们历练我们的生命，叫我们能够承受永生的福气啊。所以呢，我们就看看神怎么来改变雅各啊。创世纪31章22节，到了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你看雅各就会逃跑啊，拉班就带着他的众兄弟去追赶，追了7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我们知道雅各啊，他带着很多东西走的，他两个正式的妻子，还有两个副妻子，是吧？妾啊，那么孩子都很小，而且呢牛羊很多，而且都怀了崽子，走快了以后就容易流产，说他不可能走得慢，走得快。说他虽然走了3日啊，但是呢拉班带领他的众兄弟和他的儿子们就追了7天，也就是说另外再又多走了四天，在基列山就追上了。我们追上了之后呢，我们知道发生了很多的事啊，其中有一个就是拉班是个拜偶像的，是吧？他在家里边他有神像啊，有神像。那么这个神像呢就被拉杰看好了拉杰呢就把这个神像，你知道那会儿没有什么这个叫什么淘宝是吧？古物啊，这个家传的古这个叫什么？这个有珍藏价值的那种东西啊，都不是。其实这说明拉杰他也有，因为家庭有传统，拜偶像的传统，说他看了这个神像，他就把这个神像就偷来了啊。拉班是天天去拜偶像，说这个偶像。一旦没有了他就发现了说他就指责雅各，说你为什么要把我的神像给我偷走。雅各不知道这个神像这个神像的事，他说你若在谁那个地方搜出来把他治死。后来每个人搜都没搜出来，后来是被拉杰他的小女儿拉杰把这个神像呢就放在他那个筐子里面呢，他坐在上面。弟兄姐妹，你想想，如果是个神像真神的话，他屁股坐在上边，对不对？很不尊重是吧？他就和他爸爸说，他说我身上不舒服不方便不能起来迎接你。他父亲肯定也非常爱这个小女儿，所以他也没搜出来。当他没搜出来的时候，雅各是个什么样的人？雅各是得理不饶人的人，你知道吧？他马上就指责他的老岳父指责他的舅舅，他说我在你家里边二十年给我降了10次的工价，我白天受寒热晚上受寒霜凡是被野兽吃的我都给你补上了，上帝随着我的脚步祝福我，也赐福给你，这个你都是知道的弟兄姐妹啊，其实我也很同情这个拉班啊，这个拉班真是，你知道这个拉班啊是个铁公鸡的，他扒别人的毛可以，别人不能扒他的毛的。 尤其像他这种人，你知道吧？他越多越好，多了没有问题，是一旦少了，我跟他非常痛苦。啊，没有就没有是吧？我们啊，赤条条来到世界，没有就没有了，有了再拿去就很痛苦。啊，所以创世纪31:43，拉班就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孩子是我的孩子，这真是劳累纵横啊！啊，这女儿当然是他的女儿了，当然了，没有雅各的帮忙也不行是吧？啊，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她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真是有苦说不出来了啊！这个他心里边的那种痛苦，真是无以复加的。32:10，雅各说，我先前只是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他很知道，他就拿着杖过了约旦河到他舅那儿去的，今天成了两队了。这两队都是谁的？当然有他的奴隶，更多的什么都是他舅的东西是吧？啊，这里特别讲到了杖。我们也知道最后的时候，雅各在床上是扶着杖来向上帝祷告的，啊，这个杖其实就预表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对上帝把他当成了什么全能的仆人，用他的时候我们就用一用他，对吧？不用的时候我们就放在背后头，啊，雅各当时拿着杖，他要过约旦河啊，要爬山。这个杖对他是帮助，而且在巴勒斯坦地呢有很多野兽，啊，有大型的野兽，有狮子，啊，有熊，这个呢就是他的武器，但是不用的时候他就不用了。但是什么时候这个杖离不开了？是在亚伯渡口的时候。创世纪32:24-29，啊，到了亚伯渡口，我们就看见啊，他和我们中国人是一样的，他就打发了一些拿着礼物的走在前面，啊，或许他哥哥看见他送的礼物呢，心里边就怎么样，啊，就对他能够饶恕啊，人都是啊这个不打那个送礼的是吧？然后呢，就把他的不爱的那个妻子拉结，就放在前面和他的孩子，他爱的那个妻子就是谁？就是。不是那个利亚放在前面，他爱的是拉结，就放在后面。其实他最爱的是他自己，他自己放在最后了。你看，只剩下雅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诡诈极了，你知道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说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你看天亮了啊，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还在那摔呢，啊，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啊。弟兄姐妹啊，腿瘸了还要祝福，你看见没有？这就是雅各的过人之处。我们常常和上帝摔跤，你说高老师，你敢和他摔跤，我们不敢摔跤。我说不一定，说不定你摔得比我还厉害啊！上帝常常叫我们去和别人道歉，我们不能去道歉，常常叫我们啊，因着我们里面的骄傲叫我们放下来，我们不能放下来啊！常常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谁说你去道歉，我们说他应该和我道歉。叫我们去爱那个攻击过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我不可爱，我不能爱他。但是圣经里边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我们常常做不到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们说恨我还来不及呢。我们常常和上帝摔跤，不过就是上帝爱我们，还没有叫我们腿瘸是吧？雅各的人生支撑点是非常强硬的，拉班都不是他的对手，但是神和他摔跤，把他的人生的支撑点给他拿去。我们常常上帝 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躺在地上说我不起来了，是吧？耍赖，我不祷告了，我不去教会了。但是雅各的过人之处，就是他人生支撑点支撑不住的时候，他真是和他的名字一样抓，最后一下怎么样？又抓，把神给抓住了。这下抓的对不对啊？抓的好是吧？而且还说呢，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去。我问大家，上帝的祝福是什么？我们期待着上帝的祝福是什么？那么那人说，你名字叫什么？神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当然知道了，叫他自己说是吧。他说我叫抓。我叫抓。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抓了，要叫王子啊，与上帝与神一同掌权的。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我们常常说的与人较力得胜，怎么与神教力也得胜呢？弟兄姐妹，与神教力得胜正是我们的失败啊，正是我们的失败。我们能够和神教力吗？啊，雅各就问他说，你将你的名字告诉我，神上帝有名字吗？上帝说 I am who I am， 我就是啊。他需要有名字吗？他是耶和华，他是永生的上帝。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呢？于是在那里就给雅各祝福。我们来看看上帝的祝福是什么。弟兄姐妹啊，地上是叫你得，但是天上却是叫你舍。舍得，舍得啊，中国大陆有一个酒叫舍得酒。你知道中国大陆这个酒的名字叫什么？叫你小舍得大得，大得。但是圣经里面叫你舍，是舍生命，旧造的生命，亚当的生命，得什么？属天的福气，它完全不一样的啊，不是得地上的。第四个就是窑匠手中的精工细作。那么神对雅各的祝福是什么呢？对于善抓的雅各，神却要给他拿去。第一个，首先拿去他自我力量的源头大腿窝，从此杖不再是他的摆设。从此这个杖他离不开他了，离不开这个杖了。他需要随时随地的需要上帝。弟兄姐妹啊，神就是叫我们怎么样，这一生事无巨细去依靠他。不是说啊，小事我自己做，大事我依靠你，其实你没有大事了，就对吧？事无巨细依靠上帝。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依靠自己，我们就软弱；什么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软弱交给他，我们就得力量。所以说，从此杖不再是他的摆设。第二个就是拿去他生命的最爱拉结。我不知道拉结和他的神像有什么关联，但是呢，我想雅各在雅各的心里面，拉结是他的一个人生的偶像啊。如果被拿去的话，他很喜欢把谁拿去啊？把利亚拿去是吧？那个眼睛发直的，那个眼睛啊不会转的那个，顾着非叛的这个拉结，那是他心里边爱的，他是绝对不愿意把他拿去的。他如果祷告求神的话，说神啊，你先把利亚拿去吧。但是圣经里边创世纪35:19，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我们知道伯利恒是大卫的故乡，伯利恒也是耶稣出生的地方啊。伯利恒以法他在犹大诸城中你是最小的，但是有一位从你而出是为我担纲的掌权的，从你而生，但是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看起来是历史的某一个时刻，但是他的根源却不是，是在永恒里面。所以这里告诉拉结死了啊。弟兄姐妹，什么东西是我们的偶像，是我们心里边那个最爱挡在我们和上帝之间的那个，我们需要我们把它不要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唯一的我们的最爱就是上帝。第三个， 拿去他生命中的宝贝月色。啊，创世纪37章，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布啊。我们知道他最爱的儿子就是月色，为什么呢？月色是拉杰生的，拉杰是他的最爱，拉杰死了，爱屋及乌，他更爱他的儿子月色，所以呢，他就给月色呢做了一件与众不同的衣服，叫彩衣，穿在他的身上，而且呢，他把他的儿子留在家里面，叫那些儿子出去放羊，但是叫干什么呢？派他儿子去给他看一看他哥哥们在外面平安不平安啊，给他汇报，说当月色去看他的哥哥们的时候呢，他哥哥们说什么？看哪，那个做梦的来了啊！他做梦，做梦干什么？就是祸魁是吧？啊，那祸魁都来拜他，说他哥哥们就嫉妒，就恨他啊，说那个做梦的又来了，他们就定义要干什么，要害他。但是刘辩他大哥就说了，他说他是我们的骨肉，我们不可害他，他们就把他卖给米甸人，米甸人就把他带到埃及啊，到了波提法那个护卫长，哎，法老王的护卫长啊，卖到他的家里面去了啊，这个大家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事。可是呢，雅各不知道，他们就把这个彩衣，他的儿子们就把彩衣用牲畜的血给他染红了，就给他爸爸说，你看看你认不认识这件衣服。他的儿子的心却是非常狠的，你知道吧？没有想到他爸爸都不认识这个衣服吗？他说我的儿子被野兽给撕裂了，所以雅各就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的儿子悲哀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月色的父亲就为他哀哭啊。第四个就是拿去他生命中的仅存便雅悯。弟兄姐妹啊，当他们闹饥荒的时候，他就派他儿子到埃及去递粮，去递粮的时候他们就和月色相逢了，他们跪在月色的面前，正像那个祸魁啊跪下来一样，他们不敢抬头，但是月色一看就知道他的哥哥们来了，月色就问他说，你家里还有什么人？他说还有我的老父亲，他就知道他的老父亲还活着。还有什么人？他说我还有个小弟弟叫便雅悯，没有和我们一起来。他说下一次你们再来递粮的时候，因为他知道这个灾荒要7年的时间，再来递粮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你的小弟弟来，不然就不能递粮给你们，不但这个样，而且你们中间要有一个人扣在这个地方。把谁扣在那个地方了？把老二是吧？把西面，把西面呢扣在那个地方了，说你们拿着粮食回去吧。回去以后他们没有粮了啊，他们要抵粮的时候，他雅各就不放便雅悯，因为这个小儿子是他最爱的啊，他爱他爱到一个地步啊，是他生命中的那个仅存的那个，他不放。但是后来的时候神就兴起环境来，他不得不放啊，不得不放。你看这个创世纪42章38节啊，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他爱他这个儿子到了一个地步啊，其他的不是他儿子了已经。我不知道那些儿子啊，他的心情怎么样，他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同去啊，那些也是他的儿子，你就知道他对这个便雅悯他爱到一个什么地步啊。但是神兴起环境来，43章1到2节，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没有了，全家都要饿死了。在这样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雅各只有叫他们带着便雅悯去了，他说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弟兄姐妹啊，你知道月色是埃及的宰相，但是他不知道月色是他的儿子，他只知道那个宰相叫把他的这个小儿子带过去， 他非常恨这个宰相，是吧？你看他连这个宰相都不叫，他说什么？起身去见那人啊！但愿神全能神使你们在那人啊，那人，他不叫宰相的啊，他心里边有什么？对这个人，他说为什么要带着这个便雅悯去，是吧？释放你们的那弟兄，那弟兄是谁？就是西面啊，和便雅悯回来，便雅悯还没去啊，将要去了。他说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弟兄姐妹啊，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这就是一个释放的过程。很多东西啊，我们握在手里就不舍得拿出去，这就是我们不得安息的唯一的原因。我们常常说，主啊，我是你的，我的生命是你的，但是我手里的是我的，知道吧，弟兄姐妹？有一个小孩啊，到一个坛子里边去抓东西，手伸进去拿不出来了。后来他爸爸说：“你怎么拿不出来了？这手拿不出来了。”他说：“啊，我这个里边那个他要抓那个里边那一块钱，他抓到那一块钱手就拿不出来了。”他说你把手放下，你的手就可以拿出来。他就不愿意，他就哭，最后他就是拿不出来，他不能老是举着坛子，是吧？最后他终于把手放下，这手才能拿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啊，很多的东西啊，我们这一生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够放下的，反而成了我们的一个包袱，成了我们不得安息的一个原因。在人的生命中，有些东西总是舍不得，放不下，交不出去。对神的奉献不彻底，是失去安息安危的唯一的原因。彻底完全的交托奉献，一定会带来彻底完全的喜乐和满足。弟兄姐妹啊，刚才我们读的诗篇第90篇，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啊，其中可经花的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就什么入非而去，你能得到什么啊？所以说这个约伯说什么？说我赤身出于母胎，还要赤身归回。弟兄姐妹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当我们在地上我们得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却不舍得放出去。弟兄姐妹啊，有什么我们交在他手里，更是我们得安息的。他是我们永生的神。说舍地上的利益得天上的福气啊，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1章3到5节，预备起。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在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之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弟兄姐妹啊，得儿子的名分，上帝的儿子，有什么比这个再尊贵的？弟兄姐妹啊，真的有的时候我们都是算错账了啊。我们要得天上的福气。第五个，从卑贱啊，这个从前的雅各，从抓着脚后跟出生开始啊，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就是抓的意思。先夺了长子的名分，后骗了哥哥的祝福。以扫非常痛苦啊，说他名雅各，岂不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气啊。弟兄姐妹啊，卑贱是什么？卑贱就是你在地上抓别人，你活不出那个形象来。你卑贱就是在地上损人利己啊。老狐狸拉班也败下阵来，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于是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牛群、仆婢、骆驼和驴。好吧，弟兄姐妹啊，我们常常就是看见地上的啊，我们读约伯记也是啊，我们一读约伯记，我们常常是得约伯的所有啊，他有7000羊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啊，他有10个儿女，我们常常不认为他是什么， 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上帝一说到这个事，从来不说他的物质，都是说他的事，不是说他的所有。所有很容易是吧，但是你是什么很难的。所以呢，我们先看看啊，从卑贱，从前的雅各啊，从前雅各是一个要得地上的啊，所以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活不出一个荣耀的生命来。第二个到尊贵啊，如今的雅各，那么到了四十七章了，到了最后了，圣经啊，这个创世纪，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了法老王的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日的年日有多少？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早在世寄居的年日啊。雅各又给法老王祝福啊，就从法老面前出去啊。弟兄姐妹啊，什么叫尊贵？尊贵就是你能给别人祝福啊。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问题啊，你知道雅各在圣经里面呢，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是吧？雅各可以说逃荒过去的啊，饿的可能都是皮包骨头。为什么那个法老王能够叫一看雅各说叫雅各给他祝福呢？因为你要知道，一个属地的人和一个属天的人是摆不到一起的，因为他的追求不一样。你知道以前的人呢，说到这个人得道就要道风仙骨啊，就看这个人的活法不一样啊。一个是追求锦衣啊，锦衣美食的，一个是追求天上属灵福气的，你说他能一样吗啊？你看这个雅各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真是到了炉火纯青了啊。他130岁下埃及，在埃及又活了17年，147岁啊。他立刻就传福音，当法老王问他你平日在地里年日有多少的时候，他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看见没有弟兄姐妹，寄居，什么叫寄居？暂时活着是吧，寄居是吗？临时户口啊。所以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啊，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你看到没有，传福音告诉你，你虽然今天啊，你穿着紫色的袍，那会儿他不一定是穿紫色的袍了啊，就是穿着这个皇帝的衣服了啊。虽然你现在啊位尊高位啊，但是呢，你也是寄居的，是暂时活着。我们人在地上都是一个客旅，这个地并非是我家。圣经里面说迦南地是上帝的应许之地，圣经里面说什么？那是你暂居之地。地上都是暂时的，我们的家在哪里啊？我们的家如果在地上，我们就白信了，你知道吧？我们的家地上本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在哪里啊？在永远里面，永恒的里面啊。所以呢，他这里说什么呢？他立刻就传福音，我寄居在世的年日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这个和你看那个诗篇第90篇是不是都差不多啊？你以为那个啊那些有权的人，有钱的人他们就很幸福吗？你以为马云很幸福吗啊？你知道马云说我可以把我的所有钱拿来买我全家人的健康，你知道吧？弟兄姐妹啊，什么东西最珍贵啊？弟兄姐妹，上帝叫我们得的不是暂时的，不是寄居的，叫我们得的是什么？永恒的，永远的。弟兄姐妹啊，若不是上帝对雅各的一路的剥夺，一路对他的带领，一路对他的雕塑，一路对他的制作，他到了埃及去那还了得？那个法老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你知道吧？他肯定要把法老王抓他两把是吧啊，闹不好成了雅各法老了，你知道吧？那个座成了他的了。但是今天他说这是暂时的，是寄居的 人不留恋这些东西。啊，从抓着脚后跟出生，到脚收在床上死，雅各人生成长的轨迹跃然纸上，令人唏嘘，令人惊叹。圣经太妙了，说这个雅各从抓了脚后跟出来，到他说把脚收到榻上，从脚到脚，人的一生结束。啊，从亚伯拉罕的信心起始，带来以撒至死的顺服，从雅各自私卑贱到尊贵和丰盛，摇将手中充满挚爱而缜密的三部曲活化在后人的心里。弟兄姐妹啊，圣经是活的，活活的用这活人向我们说话。人生路上多感怀，艰难险阻常无奈，罪性使然苦不堪，生死苍茫怎对待，对己世界难知足，对人心胸何其窄，针头线脑常作怪，永生大事之度外，有时寻主无时遁，忽冷忽热是常态。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生的写照啊！我们对人容不下，世界放在我们心里放多少我们都不嫌多，但是今天叫神叫我们干什么呢？对物质的东西我们不贪恋，但是对人我们却要宽容。我们基督徒有仇敌吗？我们的仇敌一个是撒旦，一个是我们自己。别人是我们的仇敌吗？我们是化敌为友，成为我们的朋友。谁能把我们打倒？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打倒的。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地上，我们不要把一些针头线脑的事放在心里，使我们整日惶惶然不可终日，反而把上帝的大事置之度外，不放在我们心里面。所以举手施架泪满襟，赦罪恩典耶稣来，从此天国天路大不迈，一步一趋不懈怠。愿上帝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上帝的话里汲取力量，走完今生的道路，向着标杆直跑，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的丰盛，人的表白是苍白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圣灵的感动常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做转化的工作，使我们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短短的时间里面，主啊，你叫我们去改变更多有你的形象，使我们里边贫乏的生命却成为一个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的话能够在我们心里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使我们行走有力，见证有光，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谢谢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